动物保护团体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领养一只宠物在家陪伴自己。究竟整个领养的过程是如何？怎么能够获得相应的信息？期间又遇到哪些挑战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到在悉尼的 Danny 来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经历。他呢，在自己家里有一只日本银狐的狗，那与此同时，他又领养了另外一只叫 Fluffin 的银狐。比较特殊的是，新领养的小狗是一条瞎掉的小狗。它的故事如何呢？今天我们就请它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 Danny 来讲一下，到底在哪里获得领养的消息？为什么会决定要领养？
得到这个消息是从一个 Japanese Spitz Australian 的一个 Facebook page 上面看到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一个 breed 的狗狗，然后已经在这个 group 里面大概4年多了，所以它每天都会有一些人发信息啊什么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挺早了，然后第一次看到 Fluffin 的时候就想说还挺心疼它的，但是，过了2天，因为 Fluffin 的身体状况有一点问题，然后就好像，在 vet 那边待着，所以我有 contact 的这个 SAS 这个组织，在 Facebook 上 contact 他们，然后但是他们当时就没有 respond 什么，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搁浅下来了。再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是 Fluffin 比较健康，然后他就这个 SAS 组织呢又一次 post 了这个找 foster 这个领养他的家庭，然后我当时就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给他，就讲述了，就跟对方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我家里也有同样 breed 的狗狗，然后自己有一个 call 呀，什么什么，就跟他讲，然后对方就觉得条件还很合适，然后就约了第二天就去见他，然后后来见了之后，我就直接把 Fluffin 带回来，因为做短期的那个 foster 嘛，然后我觉得短期弃养还比较适合，这样我能够起码短期时间内我是可以照顾它的，给它一个家，然后，家里的狗狗也可以互相陪伴一下。
从你刚刚介绍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短期的寄养，而不是直接的领养。这种短期的寄养情况很多吗？你是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至于说短期寄养的情况多与少，我其实是，不是很确定，但是从 Fluffin 的这个事情中，我听说 Fluffin 现在才13个月嘛，已经被7个不同的家庭寄养过了，我应该是第7家，所以我觉得其实寄养更多的，但是我的同事是有寄养很多，就是小狗啊什么的，但是这种寄养一般最后都 end up 就是 fail 掉了，因为寄养的家庭最后都决定了收养这些小小动物，大部分我知道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对方就对我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就说，你有没有养狗狗的经验？对这个 breed 有没有了解？然后 SAS 这个组织呢，也还问了我说，我家里的情况是什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院子啊？周围有没有可以适合遛狗的地方呀？然后，你住的是 apartment 还是 house 啊？会不会 dog friendly 呀、啊？就是这些问题他都一一有问过，然后问过之后呢，再约见面。约见面之后，我也专门把我自己的狗带过去，因为他们毕竟要在一个家里生活嘛，我就带过去。后来他们觉得，我觉得还 OK，是可以，让他们试着去了解一下彼此的。所以对方也看到了，说我的狗的情况，然后我们。对，见面之后，然后我带着我的狗，对方带着Fluffin，我们就在整个那个他们 vet 周围大概走了有30分钟、半个小时的样子，去让两只狗狗大概了解彼此，也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Fluffin 的情况，因为 Fluffin 是看不到的嘛，它是生下来就没有眼球，就所以它上下台阶啊，注意哪里啊，在这个过程中在遛它的这30分钟里头，这个 vet 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我，你每次要看到台阶，要告诉他这里有一个 step，然后他也会 respond 说，他就会很小心的去踩。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和以及这个领养的流程。
那过程还是挺复杂的哈， 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其实有很多人在担心说这个病毒会不会通过宠物传播，你在领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担忧吗？当然，这个小狗带回家之前是有什么清洁的措施，还有其他什么防治疾病的这种措施吗？
至于说这个新冠疫情对宠物的这个传播，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流言 rumor 来的，我其实一直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爸爸妈妈家，我从小跟狗一起长大嘛，就爸爸妈妈家有四只狗，那我自己也养狗，而且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没有担心过的。然后至于说 Fluffin 到我家之前，我就是注意到其实是他是没有太久之前才 de-sex 了，然后呢而且 vet 也给我 book 了就是大概一周之内的一个grooming， 然后这些费用全是那个 vet 提供的，然后也给我了很多 Fluffin 的药，比如说 Fluffin 的眼睛会需要就是每天晚上要滴眼药水啊，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他会因为看不到嘛，他会比较容易焦虑，尤其是他现在才13个月，已经换了不同的家庭，所以他对人的信任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所以就 vet 其实又给他开了一些针对 anxiety 的药，然后就所以我每天有喂就这些是从疾病措施啊或者清洁方面在我第一次见到 Fluffin 的时候 vet 这边交代于我的，就是接下来你要带他去 grooming 已经都 book 好了，药物呢是这些，一天几次几次几粒几粒然后包括饮食他也会告诉我说一天喂几次。
听你这么一讲，这个领养的过程，无论还是领养还是寄养哈，这个过程还都是挺复杂的。那当你自己家里有狗的时候又领养了一只，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困难？比如两只狗在一起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困难呢？
对，我自己家里是有一只狗，然后呢已经4岁半了，它已经过了那个 super active 的年龄，所以就比较还是比较 well trained 的。所以在领进来一只狗呢，我其实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我的狗狗会吃醋，因为我的狗是one child 已经4年了，所以我就这是我最大的担心。但是呢带 Fluffin 回来之后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当然了他们也打架对，这个打架是让我觉得挺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打架我有去试图阻止过，然后最后我有被 Fluffin 咬到，然后对，这个其实是当时是有点吓到我了，就第一次被狗咬得很严重。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也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毕竟是从小就没有什么得到特别多的爱和关注所以我也能理解。然后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吃饭的问题，因为 Fluffin 是看不到的，他全靠鼻子，他吃饭呢他只要闻到食物他就会冲上前去，但是对于我的狗来说我从小就会叫他sit 然后再等，那这个时候我的狗看到说另外一只狗会去抢食物，他就会很不开心，他会就 aggressive， 但对于 Fluffin 说他是看不到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在养他的这段时间里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只能把两个饭碗放在整个房子的对角线的两个 corner 上面，然后一边呢就是所以我还要先喂 Fluffin 让我的狗等，毕竟它比较4岁了嘛，大一些好懂事，然后每次就是喂完就是把 Fluffin 的饭碗放下它先吃，我再回来喂我自己的狗，它叫 Pepper，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Pepper 就每天这样子， Pepper 好像也习惯了，就知道哦 Fluffin 要先吃然后他才会吃，就是其实这点我也蛮感激我自己的狗这么懂事的。
现在这个狗呢已经在你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下一步你要怎么做呢？
现在呢其实我已经就是收养了 Fluffin， 所以对我这边我就想说再让他熟悉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来 train 他比如说让他跟周围的狗狗跟邻居的狗狗呀什么的，他们可以就是他可以习惯于有陌生的狗在他身边，不会认为陌生的狗会去攻击他，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每天都会遛它们，至少是3次，早上一次，下午下班一次，晚上睡觉一次。那我每次带它出去，我就还担心它会跟别的狗狗打架，因为其实它打架是因为它害怕，因为它完全不知道周围是什么。然后这一点呢，我觉得 Pepper 我自己的狗其实给我的帮助特别大。由于 Fluffin 看不到，所以 Pepper。我一开始就给 Pepper 身上系了一个铃铛，然后呢，把他们两个的 leash 拴在一起，在 off leash 的公园呢，Pepper 就可以带着 Fluffin 去跑，然后 Fluffin 也不会觉得害怕，而且 Fluffin 可以听到 Pepper 身上铃铛的声音，然后他会跟着 Pepper 一直跑，然后他们两个也会一起玩，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突发奇想想到了这个办法，然后后来还奏效比较好。对，所以我说接下来就是希望再多带它出去，然后它能够少一些对周围环境的这种不信任和害怕。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各种这种需要协助或者照顾的宠物的各种 post，在 Facebook 上面也把各种 social media 我都会看到，其实还是挺多的。但相比较，我觉得在澳洲本地来说算是少了，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动物，然后都还比较有爱心。只是说像 Fluffin 这个 case 呢就比较特别，它毕竟是看不到的。对，我就觉得，反正看到了嘛，大家能尽一份责任就尽一份责任，能有一份爱心就有一份爱心，就，毕竟 COVID 期间，今年2020年真的是比较 tough，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所以在能照顾别人的时候多照顾一点，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还是任何事情，我觉得都还比较 sweet 吧。